弟兄姊妹平安，相信大家都会认同，在这两三个礼拜最举世瞩目的新闻必然是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离世。无论在英国甚至在北美或者香港，都有很多的人从不同的途径来到向她表达哀思。我特别留意啲人是怎样怀念她，并不是来到数算他所拥有的财产是世界排名第几第几，或者他所拥有的金银珠宝那个的库存是几咁瞩目等等等等，是有这样的报道，但是并不是主流。或者强调在他的任内底下英国怎样国力鼎盛，大国崛起等等等等，而事实甚至可能是相反添。但是是很多的人是去表达什么呢？是表达他本身是个怎样的人，去强调他的待人接物，是去讲到甚至是讲到他跟他的宠物的关系，最重要最多人提起的是他怎样看待他那个身份，怎样鞠躬尽瘁的去到最后。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嘅一段经文喺创世纪第五章。创世纪第五章，因为比较长啦，所以咧我哋唔会睇晒，我哋选取一啲嘅经文嚟到睇。系创世纪第五章，我哋先睇一到到五节，之后21到32节。创世纪第五章1到第5节，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当神造人的日子是照着自己的样式做的，并且造男造女。在他们被造的日子，神赐福给他们，称他们为人。亚当活到130岁，生了一个儿子，形象样式和自己相似，就给他起名叫失特。亚当生失特之后又在世800年，并且生儿养女。亚当共活了930岁就死了。第21节，以诺活到65岁，生了马土撒拉。以诺生马土撒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以诺共活了365岁，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娶去，他就不再世了。马土撒拉活到187岁，生了拉麦。马土撒拉生拉麦之后又活了782年，并且生儿养女。马土撒拉共活了969岁就死了。28节，拉麦谷活到182岁，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罗亚，说这个儿子必为我们的操作和手中的劳苦安慰我们。这操作劳苦是因为耶和华咒诅地。拉麦生罗亚之后又活了595年，并且生儿养女。拉麦共活了777岁就死了。32节，罗亚500岁，生了闪、含、雅弗。相信大家都会觉得这个是一段很特别的经文。为什么呢？因为是家谱。我不知道大家读经的时候遇到家谱的时候会有什么反应。通常呢就一是就完全 skip 了它。就算呢不 skip 呢，很乖地看完它呢，都是快快地看完就算。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觉得这些人跟我们没关。我们觉得这些连读个名字都需要翻气力的这班的人，跟我们现在今时今日所过的生活又有什么关系呢？所以我们今天尝试从创世纪第五章这个家谱来一起去看人生。要读明家谱，其实有两个需要注意的地方。第一是家谱的格式，第二是上下文。所以我们先从这个家谱的格式，透过这个创世纪第五章，我们希望可以掌握得到一些技巧。因为圣经的里面的家谱是绝对不少的。咁到我们以后读到这些家谱的时候，原来其实我们有些东西可以留意的，有些东西我们可以呢去尝试去理解到底经文的意义在哪里的，而不是就这样快快读过就算的。所以第一我们留意的是家谱的格式。如果睇返呢段嘅经文，你会留意呢家谱嘅格式呢，即正如其实我哋普通即日常生活里面或者係现实生活里面嗰啲家谱一样，係非常之 regular 嘅， 係好係 follow 一個 formula， 好 formulative 嘅一個咁樣嘅記載嚟嘅。喺創世記第五章，佢個 formula 係咩咧？就某某人活到幾多歲，生咗 A。某某人生咗 A 之後，又活咗幾多年，並且生兒養女。某某人共活了幾多年，就死了。要留意得到呢個 pattern 咧，係差唔多每一個 entry 啊，都係重複呢個 pattern 嘅。咁我哋去諗下，用呢個咁嘅 pattern 去表達啲咩咧？人生最重要，透過呢個家譜俾我哋睇到嘅，竟然係咩咧？係傳宗接代，即係佢冇其他嘅 highlight， 佢人生嘅 highlight 係咩？就係生咗嗰個仔，就用嗰個仔嘅出生成為嗰個人嘅 defining moment。系好有趣啊！即系传宗接代啊，原来即系犹太人都好似中国人噶，即系好着重传宗接代，系咪咧？嗱，我哋阵间去解释下点解呢样嘢咁重要。第二样嘢留意嘅就系佢无论个寿命几多长，我哋头先一路读落去，你都留意得到几多百啊，几多百岁，几多百岁等等。但佢无论个寿命有几长咧，每一个 entry， 每一个人，佢最后都有三个字嘅。就死了，即无论佢有几长命，当然呢个系有特定嘅历史因素，所以呢一班人系咁长命。但系佢哋无论几长命，都难逃一个事实，系咩事实呢？死亡嘅事实。咁死亡喺边度嚟噶？我哋睇紧创世纪第五章，其实即 not long ago， 其实唔系好耐之前嘅啫。就在创世纪第三章或者第二章开始提到，当时神吩咐人不要吃那个禁果。结果那个吃那个禁果带来的后果是什么呢？在创世纪第二章，神亲自这样讲，说会必定死。但当然第三章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始早吃了禁果，但好像没事发生一样。但在第五章就将这个死亡的事实记录下来，死亡的结果没有避得开，结果一样临到，人始终要为犯罪付上代价。所以家谱没有将这件事忌讳，没有讲出来，甚至是告诉我们，其实在死亡面前人人平等，不在于他活了几长，即是他们每一个的人的人生总有长短，虽然他的短都比我们的长很多了，但是最后都是要面对死亡。所以重点是什么呢？就是怎样活，怎样活一个与别不同又精彩的人生呢？我们就要看在家谱那个固定的格式，很 regular 的里面有一些 irregular 的地方，有些人与别不同的，有些人是破格的。在这个这样的家谱里面，特别在创世纪第五章，我看到有一些人就是在这个 formula 里面跳了出来的。我们看两个人，第一是以诺 ,21 至24节。第一个以诺21至24节。以诺活到65岁，生了马土撒拉。以诺生马土撒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以诺共活了365岁，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取去，他就不再世了。所以在他个在很 regular 的 regularity 的中间，他有一些很 irregular 的地方。到底他有什么 irregular 的地方呢？第一，两次提到他与神同行，即是他与神有一个很亲密很相交的关系。如果你从希伯来文的文法那里去看到，就会留意得到他那种与神同行不是一时兴起说，哎，我今天是主日，我回完教会心里面很火热，我要今天要与神同行，他并不是这样的。他那种的表达呢，是以诺是一种很惯常很恒常一个习惯地去发生的一件事，去与神来对同行。但必须要留意，他与神同行不代表呢他是在深山里面居住啊，他就什么俗事都不做，只是做属灵的事，是不是这样呢？如果 有首诗歌，唔知大家有冇印象？我哋即系年青嘅时候成日唱嘅青年圣诗里面有首歌叫《与神同行》啊。与神同行，我就远离世界。即系咪咁样样咧？嗱，当然嗰首歌有佢嘅意思啦，即系我哋就唔去讨论啦。但系佢与神同行嘅同时咧，要留意系咩？佢 keep 翻嗰啲 regular 嘅嘢噶，佢一样生儿养女，佢仍然系用生咗佢嘅仔马托撒拉成为佢嗰个 defining moment 噶。所以与神同行，并唔代表好离地嘅，唔系代表净系做属灵嘅事，佢仍然好踏实咁样嚟到过紧佢嘅生活。呢个第一。第二，佢最后嘅三个字唔系就死了，佢最后嗰三个字系咩咧？他就不再世了，或者系他就不在了。佢又系即系冇 follow 嗰个格式里边嗰个 ending 里边系嗰特定嗰三个字。我哋唔知点解神最后系将佢接去，或者从其他嘅经文我哋睇到的确。是神就将佢接去，因为佢讨神嘅欢喜等等等等。我唔确定点解会咁样样，但系无论点样样，我哋睇到嘅系以诺过咗一个好不一样、好破格嘅人生。呢个系第一个破格嘅人。第二，一个破格嘅人生系边个咧？系挪亚28到32节。我睇28到32节。拉麦活到182岁，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挪亚，说这个儿子必为我们的操作和手中的劳苦安慰我们。这操作劳苦是因为耶和华咒诅地。拉麦生挪亚之后又活了595年，并且生儿养女。拉麦共活了777岁就死了。挪亚500岁生了闪、含、亚弗。嗱，又系啦。佢係有好唔同嘅地方，但我哋又要睇返佢唔係冇咗嗰啲 regular 嗰啲 element， 佢全部喺返度嘅。即係點樣幾時活到幾多歲就生咗邊個，而且仲要加生兒養女，然後活到幾多歲等等。但係呢挪亞呢個有特別嘅地方係咩呢？第一，佢嘅命名好特別。喺家譜裏面呢冇其他人呢好似佢一樣解釋佢嘅名點解。咁挪亚嘅意思系咩呢？就正如佢爸爸喺29节咁讲，这个儿子必为我们嘅操作同手中嘅劳苦安慰我们，即系有带嚟安慰。挪亚嘅意思就系带嚟安慰嘅意思，但系从边度带嚟安慰呢？点解需要安慰呢？29节下半节咁样讲，这操作劳苦是因为耶和华咒诅地。原来从咒诅中带嚟安慰，又将我哋带翻到去伊甸园人类嗰个犯罪现场嗰度。无论系死亡或者呢啲操作嘅劳苦，其实都系人类犯罪嘅恶果。但留意呢度提到嘅系神咒诅地，喺创世纪前面第三章亦都系咁讲，神唔系咒诅人，系咒诅地，以致要人去汗流满面先能够糊口，即系呢个工作嘅劳苦啊。所以家谱将呢两样嘢喺我哋面前，一个系死亡嘅威胁，一个系工作嘅劳苦。但原来有一啲人系可以跳脱出嚟嘅。嗱，我哋睇到以诺其中一个。挪亚呢原来亦都可以带嚟安慰，从工作嘅劳苦仲带嚟安慰。其实我唔需要再讲落去，因为我相信我哋都认同呢个事实嘅。即系无论创世纪第五章，或者我哋今时今日，我哋面对我哋嘅人生一样，其实我哋都面对紧呢啲威胁，死亡嘅威胁，以至例如疾病。点解呢个疫症？我哋要 make it a big deal？ 点解我哋要咁样去面对？因为会死咯，因为个死亡率的确系有喺度咯。另一方面咧，就我哋都面对系非常日常，就我哋面对紧工作嘅劳苦啊。即系其中一个我成日好中意 call 嘅例子，因为我觉得呢个系非常讽刺嘅。 就喺好多全球嘅排名或者調查嘅裏面，香港呢往往係名列前茅嘅。但香港到底有啲咩咁叻係攞世界第一嘅呢？第一係工時最長。全球裏面香港人嘅工時係最長嘅，平均每個禮拜返50個鐘。同時呢，香港亦都係房價最貴嘅地方。即係你工作咁多，然後你用你大半生所勞苦嘅結果就為一層樓，生活費亦都係好貴。但最諷刺係咩呢？原來香港人呢係全球最長命嘅其中一個群體嚟嘅。即係非常諷刺，即係你咁長命，原來就係為咗工作好長，以至去供你嗰層樓。難讀難怪呀，香港人呢亦都係最唔快樂嘅其中一個嘅群體。但聖經裏面可以話俾我哋聽，原來可以不一樣嘅。挪亞有啲咩唔同嘅地方？除咗佢嘅名係唔同之外，佢最後去到32節，挪亞500歲生掉閃含亞弗，呢個係第五章嘅最後一節，係咪代表挪亞唔使死呢？係咪就 the end of story 啦？但如果大家熟悉聖經嘅話，就知道當然唔係 the end of story 啦。挪亞係咪冇就死了嗰三個字呢？原來挪亞嘅故事從來唔係停喺第五章，第五章淨係提到佢三個兒子就停喺嗰度啦。而且呢，挪亞都特別嘅，就係佢又提咗三個仔嘅名，點解呢個重要性有機會再講。但去到第六章提到啲咩呢？六章第九到到第十節，創世記六章九到到十節咁樣講，挪亞嘅後代記在下面。挪亞是個義人，在當時嘅世代是個完全人。挪亞與神同行。挪亞生了三個兒子，就是閃、含、亞弗。你又提到挪亞嘅後代記在下面，但係又係 much more than that， 又唔單止提佢嘅仔，仲提到咩？挪亞與神同行，佢嘅義人喺當時嘅世代係個完全人，即係又再多啲 detail 啊，包括佢嘅人生。咁佢咪唔使死咧？唔係喎。第六章提到佢與神同行啦，後面繼續落去要去到第幾章先至記載佢故事嘅結束呢？就係第九章，創世記第九章28、29節，洪水以後，挪亞又活了350年。挪亞共活了950歲就死了。你有冇留意又返去家譜嗰個格式？所以原即係但中間發生咩事呢？第五章嘅結束只係提到挪亞生咗三個仔，第六、七、八去到第九章先至提到挪亞故事嘅結束。換句說話嚟講，挪亞嘅 entry 係比其他人都長好多。佢嘅家譜嘅裏面，佢唔係淨係兩句或者三句嘅說話，佢有幾章嘅聖經去記載佢嘅人生係點過。中間最重要的是什麼？第六、七、八、九記載的是什麼？洪水。第九章28節，洪水以後。即是原來洪水的記載其實是夾在家譜的裏面。而他在洪水裏面，挪亞最 significant 的貢獻是什麼？他按照神的吩咐做方舟。在一個很不容易的世代，當時即係嗰個世代係滿了強暴嘅世代，但佢係個義人，佢個完全人，佢與神同行，喺日常嘅生活裏面佢營營役役，但係佢承擔咗神俾佢一個特別嘅任務，係咩呢？就做方舟。面對人嘅讥笑、侮辱、怒罵，佢過咗個破格嘅人生，承擔咗神俾佢特別嘅使命。所以原來可以咁樣樣嘅，喺一個即係唔容易，對我哋嚟講都係一個提醒。到底喺日常生活裏面，喺我哋嗰個工作嘅勞苦裏面，我哋點樣可以睇見神嘅同在？點樣去承擔神俾我哋嗰個使命，以致我哋都可以過一個破格嘅人生呢？這個可能我哋有機會翻到屋企聽完呢篇道，去 去慢慢去思考的一个方向。有两个阅读家谱需要注意的地方，第一是格式。我们看到个格式是什么东西，特别有些人是破格的。第二我们可以留意从家谱里面是什么上下文。好，我们回去第五章的一开头。我们留意一下那个家谱的引言是怎样样的。创世纪第五章一到到三节。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然后有个括弧，当神造人的日子是照着自己的样式做的，并且造男造女，在他们被造的日子神赐福给他们，称他们为人，删括弧。第三节，亚当活到130岁。留意那个括弧呢，其实是后加的，是和合本加的。你留意英文是没有这样的，可能是翻译的时候又觉得这个好像一个加插的内容，所以就将个括弧这样加了下去。但是你留意，所以如果你将个括弧即是拎走不读那个括弧，第一节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第三节亚当活到130岁，其实很顺的。但是就是这个括弧，就是这个括弧才是家谱的重点。非常非常重要。为什么？因为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我们就会想亚当的家谱的源头是哪个呢？既然说亚当的后代，那亚当后代的源头那个最老祖宗是哪个呢？那当然是亚当啦。但是圣经就是咁奇妙，佢将嗰个源头好清楚话俾我哋听。我哋再读一次括弧，佢点样讲？括弧里面嘅内容系：当神造人嘅日子是照着自己样式做的，并且造男造女，在他们被造嘅日子，神赐福给他们，称他们为人。原来真正亚当家谱嘅源头唔系亚当自己，系上帝，因为系上帝所做嘅。是他设计的，所以不断强调是神造人的。而且如果我们回去创世纪那里讲话，他按照他自己的形象样式去做人的。嗱，我们回去创世纪第一章 ，sorry， 第一章，我们去看下，既然是神造，是神造我们的，他不单止，而且是他精心设计这样去做我们的。咁佢就唔單止有版權，佢有話事權。我哋要點樣過我哋人生，其實要問返我哋嘅設計者。正如最近 iPhone 又出啦，出新嘅 iPhone 啦。咁到底個 iPhone 應該點樣用呢？其實個設計者或者工程師佢哋係最清楚嘅。即係我唔會攞個 iPhone 去煮飯嘅，唔會攞個 iPhone 去揼釘嘅，因為佢 not meant to be like that。佢嘅創造，佢所做呢個係有特定嘅功能。當你去發揮佢嘅功能，按照佢嘅設計去用嘅時候，就能夠將佢嗰個嘅功能，佢 efficiency 去發揮到最極致。咁當神做人嘅時候係點樣呢？創世記第一章26至28節。創世記第一章26至28節。神說：我們要照著我們的形象，按照我們的樣式做人。嗱，呢一啲嘅字句好 familiar， 因为喺第五章有出现嘅。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做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做男做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啊，呢啲即系用字系又系即系第五章有 repeat 嘅。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及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所以即清楚讲俾我哋听，喺创世纪第一章，神创造我哋嘅时候，个原意就系要赐福。点样能够获得神所本意要赐福嗰、那个那个福气嘅途径呢？神做人的时候，他的本意是什么呢？原来他这里有成，他有使命给我们。即是他不是就这样 just for fun， 做几个人出来玩一下啦，不是的。这里这么讲，创世纪第一章这里提到， 佢有个使命俾我哋，个使命系咩？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当然，again 即系佢有当时嘅环境因素，所以即系就要求始祖去生养众多啦。即系到而家到底我哋要点样理解呢个系另一个个 topic 啦。但系神俾亚当夏娃嘅使命系咩咧？系非常清晰，系咪啊？生育。而第五章，我一开始提到第五章呢个家谱个重点提咩啊？生育咯。即系你啊，即系哦，原来第五章家谱不断重复又再重复提到嘅系咩咧？就系、是、生，唔单止系生个仔，仲系生儿养女，去强调呢啲嘢。点解要强调呢啲嘢？哦，咁你可能话唔系，家谱梗系强调生育噶啦，唔通讲其他嘢咩？哦 ，sorry， 家谱真系可以讲其他嘢嘅。所以我哋对比另一个家谱，咁啱亦都喺第五章嘅前面第四章有另一个家谱啊，当然其实唔系咁啱啦，系作者刻意嚟到安排啦。你将两个家谱挤埋一齐，你就会明白到底创世纪第五章记呢啲嘢嘅重点喺边度。我哋睇创世纪第四章十七至廿二节另一个家谱，创世纪第四章十七到廿二节嘅另一个家谱，十七节。该人与妻子同房，替妻子怀孕，生了以诺。嗱，有另一个家谱，但呢个系该人嘅家谱。该人建造了一座城，就按着他儿子嘅名，将那城叫做以诺。啊，当然呢个以诺同我哋第五章嘅以诺系唔同啦。以诺生以拿，以拿生米户亚利，米户亚利生马土撒利，马土撒利生拉麦，拉麦娶了两个妻，一个名叫亚大，一个名叫洗拉。亚大生亚伯，亚伯就是住帐棚、牧养牲畜之人嘅祖师。亚伯的兄弟名叫尤伯，他是一切弹琴吹箫之人嘅祖师。洗拉又生了土伯该人，他是打造各样铜铁利器嘅。嗱，我哋 back up 少少。该人当然是亚当的长子，但在第四章的前面就提到他因为妒忌杀了他的弟弟亚伯，所以该人就成为了一个 separate entry， 他的后代，他那条 line 就记在第四章。然后亚当的另一个仔失特，他的后裔就记在在第五章，是分开的。但是同样两个都是家谱，同样在四五章比邻 each other， 即是side by side， 你是 parallel 可以去对比他们的。你发现他们同样都是生育，都有提到仔女啊等等等等。但是该人的家谱是什么？是有各种成就的，又建一座城，又乜乜咩弹琴吹箫啊，做铜铁利器啊等等的祖师。如果你将它放到现代，你会留意到什么？你会希望在第四章的家谱的、哦、我都希望啊，即是我爸爸建一座城啊，然后个城的名字是我的名字啊。我够希望啊，我的仔女啊，是个什么弹琴吹箫啊，等等啊，铜铁利器啊，等等，即是律师、会计师、医师等等的专业人士啊。我们都会希望是什么？其实我们希望会在第四章的家谱，而不是第五章好像什么都没有，就是只是讲生育。的确该人的家谱充满了各样的成就，但其实我未读完的。如果你继续读下去，创世纪第四章23到24节怎么讲？拉麦对他两个妻子说，我再讲这个是拉麦， 是第四章的拉麦，不是第五章的拉麦。拉麦对他两个妻子说，亚大洗拉听我的声音，拉麦的妻子细听我的话语，壮年人伤我，我把他杀了，少年人损我，我把他害了，若杀该人遭报七倍，杀拉麦必遭报77倍。该人杀了他的兄弟，但是这里说拉麦他的儿孙是比该人更加残暴。是第四章的家谱充满了各样的成就，但是同时咩都充满了很多的强暴，那个的罪恶是加倍 咁样喺个家谱里面蔓延。最重要系咩呢？留意一下，原来第四章嘅家谱系冇记低佢哋嘅年岁。第四章嘅家谱系冇记载呢啲人嘅年岁。而圣经亦都冇再提呢啲人。圣经有再提该人，但每一次再提呢都是负面的。第四章这班人是算不上坑不落的人生，是不蒙神纪念的人生。留心，我的意思不是说亚当的后代没有什么成就，所以就只是记载他的生仔，仿佛就是有些东西记下，这样不是。即系点解亚当嘅后代，失特嘅后代第五章系要记载嗰样嘢咧？其实系记载亚当嘅呢一条 line， 呢条失特嘅 line 系点样完成紧神嘅使命，一代又一代嘅人去完成神当初俾佢嘅先祖亚当嗰个使命，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所以第五章唔系话亚当嘅后代、失特嘅后代冇咩成就，只系将佢哋人生最重要嗰样嘢，点样去 fulfill 神俾佢哋嘅使命呢个点去记落嚟。而事实上，第五章佢哋每一个人嘅年岁都记得清清楚楚，佢哋系被 count， 佢哋系算得上嘅人生，系蒙神纪念嘅人生。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终年96岁，其实是今年年初才庆祝她登基70周年。她亦都破了英国本身的纪录，是在位最长的君主，甚至世界的近代史里面她亦都是那个在位最长的君主。一个拥有咁高财富、权柄、地位嘅一个人，喺佢今年庆祝登位70周年，致国民嘅一封公开信度点讲呢？佢咁样讲，佢话 as we mark this anniversary， 佢话佢即係今年去纪念呢一个嘅呢、這个周年啊。佢话 it gives me pressure to renew the pledge I gave in 1947。佢话呢个系一个好嘅机会，佢重新一次去重申佢嗰个誓言，喺1947年当时佢登基嗰个嘅誓言。咩誓言呢？ That my life will always be devoted to your service。我嘅人生系会贡献嚟到去服侍佢嘅国民。最后嗰封信嘅署名写住 your servant。Elizabeth， 写住你的仆人或者你的婢女伊丽莎白。当然你可以说这些是门面的，这些是官方的，这些是公关来的。但某个程度上这个都提醒我们，我们未必有他这么长命，我们都应该不会好像他有这样的地位，这么受全世界上至国王、元首下至平民的尊敬。其实我们都一样可以成为至高君王的仆人。创世纪第五章是他们以生育以完成神的使命成为他们人生的方向和重点。他们不单止被神纪念年岁，他们的名字也都再一次出现在圣经里面，在路加福音第三章。大家自己回去看路加福音第三章耶稣基督的家谱。创世纪第五章的每一个名字，每一个名字都再次出现在路加福音第三章耶稣基督的家谱。到底我们是哪个仆人呢？我们有没有时时刻刻 renew 我们的 pledge？去 devoted our life to 哪个的 service 呢？我们又渴不渴望有一天听到我们的主人跟我们说，有良善有忠心的仆人可以来享受和仆人一起坐席的快乐呢？我们一起祈祷。 差主，求你提醒我哋，虽然我哋系面对好多嘅uncertainty， 亦都系一个好唔容易嘅世代，但主帮助我哋，让我哋学校点样嚟到去做一个与神同行嘅人，并唔系个个要去奉献一生去服侍做传道人，去做 missionary 等等。但喺营营役役嘅人生里面，喺劳苦嘅工作，喺即系糊口，即系为咗糊口而劳苦嘅人生里面，将我哋点样去与你同行，以致能够过得有意义，甚至睇见你俾我哋嗰个 special mission， 去承担你俾我哋嘅使命，喺呢个人生里面嚟到去服侍你，服侍人，主帮助我哋，提醒我哋。让我们的人生在你的里面是被算得上，是成就你福音那个使命，以致我们有一天见到你的时候，能够被你称为良善有忠心的仆人。求你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